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八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今天是我们这一刻清新这个节目的第1000期，能够在这第1000期的节目中依旧与您相约，感谢神的恩典。2015年1月4号，这一刻清新开播，于是在之后的每一个周六日，我们都能够在电波中同心祷告，同心守望。将近10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算短，感谢神赐下机会，也谢谢主内家人您的同心阿们。期待我们在电波中的同心守望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主再来。现在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聆听哥林多后书的灵修笔记。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心意，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哥林多后书灵修笔记，主的恩典够用。二，灵修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到13章。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这样记载：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们需要再进一步思想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昨天更多思想自己的软弱，因为人多数时候不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比如彼得为救耶稣基督，就挥刀砍掉一个仆人的耳朵，但主说，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人的能力在上帝面前真的比一个婴孩和一个巨人之间的差距还要巨大。因此上帝不得已允许一些不好的事临到我们，叫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但同时也使我们能将目光投向主，来支取主的恩典，成为我们的刚强。保罗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我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今天我们要重点思想基督的恩典。他因软弱，这不是指基督的软弱，而是他要救我们脱离软弱，就因我们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不是仅仅钉十字架的主，而是因主的大能复活的主。所以我们相信他的人就与他联合，我们的软弱已经与基督同钉死，而基督的复活也带着我们一同复活。这个真理需要圣灵启示在我们里面，也用信心去经历。这个信心的经历就是不再看自己的软弱，而是看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基督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 基督的恩典成就我们什么样的刚强呢？在今天的环境里能信他，今天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或是身体软弱，或是昨天的罪导致心灵软弱，或是环境的艰难等，如果我们看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大能，知道基督的恩典够我们用，就在今天相信基督依然与我们同在。虽然外面看得见的环境总是要吓唬我们没有神，但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告诉我们，主就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圣灵充满，我们需要求圣灵这么充满我们，叫我们今天可以信主的同在，可以宣告说，主的恩典够我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去想明天如何，就是在今天有信心就足够，明天自有明天的恩典，也不要去后悔昨天所做的，不要后悔说不做就好了，或者我如果那样做多好啊。忘记过去，就在今天信基督的同在，信他在我们里面的大能，看见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这个看见和知道一定要从圣灵而来，靠我们头脑的知识、自我意志的强调或者情感上的幻想是无法达到的。期待主带我们得胜这样的环境，主的恩典够用，乃是让我们有盼望、有期待。一个人面对苦难并不是最糟糕，最糟糕乃是失去盼望，里面的绝望会使人成为行尸走肉，但我们的盼望不是盼望明天会更好，这个只是世人无可奈何的办法，他们鼓励自己明天会更好，以此坚持走下去。我们是有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相信主的同在，所以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我们来期待主，看他如何带领我们。有时主真的挪开苦难，有时主加给我们力量，能够忍耐，有时主却用我们现在的环境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不要去设想，也不要幻想主如何按照我们的方式解决我们的软弱，而是期待主，知道主既然同在，他必不袖手旁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情告诉主，并期待主来带领我们得胜这环境。若是你如保罗一样三次求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么就感恩领受，并带着这根刺来感恩、赞美和服侍主。爱慕他就在这样的本相中，我们里面信他，也期待他。我们需要继续祈求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现在的环境中能够爱慕主。不要等着问题解决了我们才来爱他。既然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既然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就要因这样的恩典来爱慕主。主爱我们乃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中，他都有足够的恩典来拖着我们，使我们可以不致滑跌，可以一件恶事都不做，可以行事端正，可以做完全人。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本相都大不相同，我们的遭遇也大不相同，但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主基督的大能在我们里面都是一样的，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上成为一样的完全人。因此今天我们若没有犯罪，没有做恶事，若是完全人，我们就要知道这是基督的恩典，为这恩典我们来爱他，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有的人爱主是做大事，比如特蕾莎修女，她照顾穷苦人；有的人爱主是做小事，比如一个擦鞋的孩子，他对待每一个客人都非常用心的擦。客人问他为何如此认真，他说，我在为主耶稣擦鞋。不管做大事还是做小事，每个人若都是带着自己的本相真心爱主，这人是主所知道，也是主所喜悦的，这也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就是不管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也不管处于何等环境，我们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相信他、盼望他、 爱慕他，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人要看见我们里面的上帝，而归荣耀于上帝。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的恩典足够我们所用，只是我们对你的恩典认识的太少，太过狭隘，有时甚至看环境的艰难大过你的慈爱，大过你的全能。主，求你饶恕我们的小信，坚定我们对你的仰望，不被环境左右，不被艰难限制，在你里面始终火热，始终刚强。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欢喜已及时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呼唤心已及时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祷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麦肯德里曾说，在这段受苦的时期中，我比过去健康时能更详细更深入地在来世的亮光中省察自己。我检讨自己是否在做人的本分上和牧师的责任上无可指责。自省的结果是，我觉得良心没有亏欠，但是在我与主的关系里面情形却不一样。我对主的感谢以及因爱而生出的顺服，比起从小到大主所加给我的一切恩典，包括拯救、保守，在一生各种变化中的支持，真的太不成比例的。他先爱了我，为我成就了如此多的大而艰难的事，而我对他的爱却是如此的淡漠，这使得我极其惶恐惭愧。我的败坏远远不只是这些，我不但未曾在他为了我的工作与职责而赐我的恩典上长进，反而在繁忙挂虑的工作中失去了起初的热心与爱心。我惶恐难过，在神面前自卑，恳求他连续与他重新立约，全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他。以上这段话是邦兹牧师在他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第三章引用麦肯德里的谦卑自省。相比于这些竭尽全力为主摆上的工人，我们承受主的恩典并不比他们少，但是我们爱主的心却是屈指可数。期待我们也能够对照神的话常常自省。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祈祷出来的能力》第三章的内容。邦兹说，使人死的讲道可能常常是信仰纯正的讲道，在神学上无懈可击。我们喜欢信仰上的纯正，它是好的，是与圣经清楚而洁净的教训相吻合的。这纯正的信仰是真理与谬论作战而获得的胜利品，是信心所建借以防堵谬信或者是不信之洪水的堤坝。但是这清晰如水晶、多疑而好战的纯真信仰，可能只是外形美观、名称可人的字句而已，仍是使人死的字句。什么都不能比没有生命的纯正信仰更让人死气沉沉，死得不能思想、不能研究学习、不能祷告。使人死的讲道可能具有对属灵原则的了解和把握，可能有博学及善于评论的味道，可能把圣经原文的文法和字源研究得很透彻，可能把字句砌成了最完美的形式，而且加以闪烁发光的解说论述，像阐释柏拉图和西塞罗的著作一样。但是这一切都使他像死的植物一样。字句的讲道可能口若悬河，镶嵌着美丽的辞藻、粉饰的祈祷，调以情感的味道，横溢着天才，但其实不过是那些盖在尸体上的名贵鲜花、美丽引人注意的织锦罩而已。另一方面，使人死的讲道也可能干脆就是一篇庸俗的文章，没有什么意味的专门术语，格式杂乱，既非内饰的产物，又不是研究的果实，全无思想上或表现力上的优点。这样的讲道造成了宽泛而深入的恶劣影响，它造成的死亡是可怕的。字句的讲道只对付事物的表面和影子，而没有对生命产生影响。它对于神话语隐秘的生命没有深入的了解与强有力的把握。按外表而论，它与神的话相符，但外表只是壳子，必须先将之击破才能深入核心。 他的字句可能披着吸引人的时髦外衣，但是他的吸引力并不是将人引到神那里，他的时髦外衣也不是属天的。这种失败的原因在讲道人身上，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还未完成，他尚未在神的手中像泥土在窑匠的手中一样。他为了预备讲章的内容与修辞手段而忙碌，想方设法使他吸引人、感动人，却未曾渴求、研究、探讨、经验神更深的事物。他未曾站立于那高高的宝座之前，未曾听见过撒拉弗的歌唱，未曾见过耶和华的异象，未曾感受到他可畏惧的圣洁，从而深深认识自己的软弱和罪恶，因而绝望地呼喊说：我有祸了，然后获得生命的更新，心灵被神坛前的红炭所沾出，洁净点燃。他的工作可能引人归向他自己，归向教会，归向某种福音机构，某种类型的福音事工，比如有某种特定类型的营会、医疗、救助或者是教育事工等，却不是真正的归向神。他没有使人获得与神的甜美、神圣、属天的相交。他的奖章使教会或者是事工得到装饰，却没有使信徒得到造就，使听众喜悦，也没有使之成圣。生命的运行受到了拦阻，神的城变为死人的城，教会成为墓园而不是作战的军旅。颂赞和祈祷都受到了窒息，敬拜也有死的气息。讲道人与他的奖章无助于人的成圣，反而对罪有利，不能救人进入天堂。使人死的讲道是没有祈祷的讲道，没有祈祷，讲道人只能造成死亡而非生命的更新。一个在祈祷上软弱的讲道人，在给予生命的能力上也是软弱的。一个不以祈祷为其生活及工作中之显著特点的讲道人，他的信息就失去了给予生命的鲜活能力。职业式的祈祷只能帮助讲道人完成他的死亡之功。职业式的祈祷使人冰冷，将讲道与祈祷都会置于死地，会众松弛，毫无热忱。闲懒缺少敬畏的祈祷可以追溯其源是讲道人的职业式的祈祷。许多讲台上所发出来的祈祷是冗长、散漫、干枯、虚空而不着实际的祈祷，他们没有圣灵的告抹，也没有诚心，像一层寒霜落在崇拜上，他们是死的祈祷。在这样的祈祷气息之下，一切虔诚的踪迹都消失无存了。我们呼吁讲道人发出简短、活泼而充满生命的祈祷，发出真诚、出自内心、直接、忠告、热诚、简单、在圣灵里面的祈祷。这是今日的需要。一个教导讲道人如何发出神所看为祈祷的祈祷学院，比任何神学院更有助于真正的敬拜和讲道。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的情形如何呢？我们的讲道是否使人的灵性走向死亡？我们的祈祷是不是致死的祈祷？向神祈祷吧，向那创造诸世界、审判万人、大而可畏之神祈祷吧。我们的内心需要有何等的敬畏，何等的真诚，何等的单纯。我们必须是真实与全心全意。对神的祈祷必须是一种高贵的操练和努力，是最真实的一件事。我们难道不愿意丢弃那受咒诅的死的讲道和祈祷，而开始做那最真实、最有能力的事，就是真正的祈祷与给予生命的讲道，以致使那最大的能力在天上地上显现出来，并且取用神无尽的丰富来满足人的需要吗？我们当然要做那最真实、最有能力的事，就是真正的祈祷和给予生命的讲道。 邦兹的祈祷出来的能力，今天我们学习了第三章的内容，让我们记得真实、直接、热诚、充满生命力的祈祷是圣灵里面的祈祷，也是今日的需要。期待这样的祈祷也能够成为你我的祈祷。
主啊，我要切切寻求你，主啊，我宁可想切慕你，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可想你。主啊，我要全心爱慕你，在你圣所中瞻仰你，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当我们明白祷告要真诚、热切、充满生命力的时候，也愿意我们能够多多的发出这样的祷告。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